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在工作中深挖求明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8日。我是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世无争、淡泊名利的人，周围认识我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在今年，我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就是求明的心。这个心掩藏得非常隐蔽，不能轻易地被别人发现，也蒙蔽住了自己。我在一所高中就职，在工作中我非常用心，获得了师生的认可，开始教文科重点班。三年一循环，我教了四届重点班。在和学生的交往中，我的善良、真诚和学识让学生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老师。教重点班也是许多教师都羡慕的事情，学校的教师也认为我教重点班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曾经在学校举行的32名教师参与的中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，在几次公开课的展示中我都获得好评，我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。我一直平淡从容的工作，从不声张，很低调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和老师、学生关系融洽。学生认为我有亲和力，同时认为我有业务水平。这一切在三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新来不久的校长在安排高一的教学工作时，把我从文科重点班撤了下去，让我教理科中的会考科目。在教师大会上公布教师的安排时，大家都惊讶，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，耳朵发热，我知道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。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安排，我的心不平静，觉得脸面上挂不住。开完会回到办公室，一个教师说，学校怎么安排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另一个教师说，现在看来校长真是一届不如一届。一个教师对我说，上校长办公室和校长说道说道，今年高考咱们学校出了第一名，你也是有功的。为了不听这些让我闹心的话，我来到走廊，一位老教师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了，他生气地对我说，你怎么这么傻，你要是给校长送礼，他能把你拿下来吗？我尴尬地站在那儿，浑身不自在，如坐针毡的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。下班了，在路上一位年轻的同事对我说，姐你知道吗，想教好班得给校长送礼，谁谁都给校长送礼了。我心里很惊讶，我上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给领导送过礼。我回家没有和丈夫说单位的事儿，害怕丈夫问我单位里的安排。我发现了我很爱面子，有虚荣心，求名的心。我想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，人心出来了。说实话，如果不出现这事儿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这么重的人心。以往我不争不抢不送礼，顺理成章地教重点班，大家都认为很正常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自然而然地教着重点班。直到这次我才发现，我已经滋养了严重的求名的心和爱面子心。 为了避免被同事干扰，我找了个僻静的地方。可是我发现心静不下来，在走廊里或是楼梯上，其他教师看见我就说，真不知道学校怎么想的。我觉得自己的表情很僵硬，笑容很勉强。有的老师让我找校长要个说法，我心里想，我找校长说什么？说自己劳苦功高，说自己如何出色，常人可以表功，对修炼人来说，这不是执着自我吗？我不能去说。可是不知不觉中，我牙开始痛，脸开始肿。我抓紧学法，看书时我看见在右眼下边有一个黑东西，仔细看是一个黑色的花儿在转动。我立掌发正念，清除不好的东西，清除明这种物质。紧接着我看见我脸上的骨头是黑色的，在冒着黑色的粘稠的液体。我觉得我身上带着的东西太不好了，我从心里认为发生的事情是好事，是去我求明的一颗心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人心这么重。坏事真的是好事啊，让我有机会发现自己的人心。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在又一次开教师大会时，一位教师悄悄地对我说，有位签约的老师没来，你给校长送礼去教那个班。我说，我不去，教理科班也挺好的。当不止一个教师对我这样说时，我发现了我的另一颗心，就是表面看起来不在乎，实质上有一颗自视清高的心。在开课三天后，一位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，某某教师没来，你去教那个班的课。我说，我教理科班挺好的，让别人教吧。副校长说，你是骨干教师，得听从学校安排。放下电话后，我心里冒出一念，我是骨干教师，你们安排我教理科中的文科，毛病。想完，我马上发现自己强烈的争斗心，愤愤不平的心，怨恨心。我想，我的人心不少啊，快修吧。就这样，我教着一个很笨的文科班和几个理科班，觉得自己的心渐渐平和了，不被人心带动了。一位同修对我说，这种安排是师父给安排的，是最好的安排，让你有时间做好三件事。我若有所思地表面对同修点头，心里却想，是师父安排的吗？这好像不是师父的安排，是校长贪财。一个月后，一位班主任请客人老师吃饭，大家都到后，校长来了。校长落座后，不一会儿我发现我突然升起了强烈的抱怨心，有一种冲动想和校长理论理论，告诉他，我这么多年辛苦为学校付出，现在学校的安排很不公，如何如何。我一下警觉了，我使劲按住自己的心，清除怨恨心，心里对自己说，你想干什么？想为自己鸣不平，想争一口气吗？灭掉爱面子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我不要这些心，请师尊加持我。终于，那股滔滔不绝的要决堤而出的指责、怨恨的心被清除了，代之以平静、祥和的心态。在酒桌上，大家都说着客套话，张罗着喝酒。一位老师提议让我说几句，我说，我不喝酒，我以水代酒说几句。有句话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感谢校长对我的照顾，感谢校长来学校以后的举措。我很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对校长感谢，因为从修炼人角度来看，校长的确为我的心性提高起到了作用，所以我一定要感谢他。校长觉得很惊讶，其他教师有些发愣， 估计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说的竟然是感谢的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校长说话了，像是对大家说，眼睛却不时地看着我。某某教师上我办公室，说工作安排不合理，举一个例子，特意提到你。这一瞬间非常静，大家都注意听校长说话。校长说话很慢，字斟句酌，说得很费劲。他说，我不太了解情况，但是我知道了，你很有才能，以后有机会。大家乐了，校长也乐了。有谁会把酒桌上的话当作真话呢？可是这话却被我记住了，因为我还隐藏着一颗渴望被重用的心。我依然踏踏实实地在教课。有同事悄悄地对我说，那个教重点班的老师，学生对他不满意。我表面上很平静，不打听任何事情，心里却好像渴望知道学生是怎么评价他的。我发现自己还是很好事，有一颗不安分的心。虽然我不教重点班了，可是其他学年每逢考试，教务主任就一定安排我出考题。他把月考、期中考试、期末考试的出题任务都给了我。一位老师说，不给他们出题，都不重用你了，凭什么给他们出题？我没有说话，认真地准备考试卷。教重点班的那个老师很妒忌我，说我是出题专业户。3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重新安排工作时，校长不召开大会了，只是发下一张纸，上面有具体的安排。我看到我依然教普通班，我表面上乐呵呵地说，挺好的，心里却隐约的有些失落。我回到家，坐在沙发上，无意中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，表情落寞。我一下警觉了，我对自己说，你还是在执着名，你的不开心已经从内心渗透到表面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这不是还在执着着那个名吗？怎么能这么执着呢？在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中，我恍然大悟般的明白了，我的根本执着就是求名之心。我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，对名这颗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回顾，发现了在不同的阶段，这颗心以不同的面貌出现。我在小学生初中的考试中考了第一名，别人夸奖我，我不动声色，别人就说，看多朴实，一点不浮躁，肯定有出息。在别人的夸奖中，我力求达到一种心境，从容、平静。在大学4年级时，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，没考上。我觉得脸面上挂不住，很难堪。我去自习厅，依旧认真学习，实际上是躲避别人的询问。大学毕业后，我随即自然地等待分配工作。心想，就是把我分到小学，我也去教。上班后，同事发现了我掌握的知识比较多，称我为才女，喜欢问我问题。我表面很平静，心里还是有点小得意。表面来看，我性格随和，人缘挺好，随遇而安。但是我发现了，我的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环境不好，我隐忍着，努力着，骨子里渴望打拼，渴望冲出重围，渴望开拓出一片天地，然后享受收获的同时也收获赞誉。我经常认为自己没有求名这颗心，现在我知道了，这颗心一直都有，很隐蔽地存在。我再次想起同修对我说过的话，这种安排是师父给安排的，是最好的安排。我非常确信了，师尊在这件事上让我发现人心，去掉它。不教重点班后，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做3件事，去写文章，文章有网、明慧网或其他大法网站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同样发现了自己求名的心。文章邮出去了，没有发表，我心里有期待。文章发表了，我心里高兴。我静静地阅读自己的文章，有时会微微一笑，但是我却不想让同修知道文章是我写的。在几年前，我写的文章被同修找过麻烦，给我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，所以后来我写文章一点也不想让同修知道。我害怕同修的人心会对我造成干扰，我换了笔名或者是署名大法弟子，把文章邮出去。我知道自己有怕心，自我保护的心。正因为我有人心，所以有一位同修觉得某篇文章是我写的，就大肆地在同修中宣扬。我心里非常苦恼，像做错了事一样，不想见同修，也很害怕同修们问我，心里很忐忑。我终于意识到了，我有一颗变相的求名的心。我想起前些年在单位教公开课时，老师都赞赏我讲得好，后来教务主任在教师大会上把我一顿表扬，把另一个老师一顿贬低，当时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。现在我终于把这颗变相的求名的心剖析出来了，那就是我可以静静地拥有名，但是这个名不要给我带来麻烦。现在我把它带到写文章中来，文章发表后我有淡淡的喜悦，但是我希望文章不要被同修知道，不要给我造成干扰。说白了，我对名的追求是有尺度的，是很隐蔽的，是连带着其他心的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我庆幸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执着。我还发现在自己的思想中有一些做人的理念，这些东西深深地影响了我。我喜欢这样一句话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我认为做人要低调，要积蓄力量才能待时而发。比如诸葛亮满腹才轮隐居南阳蓄势待发，英雄终有用武之地。这样的思想理念影响着我，我用这样的理念有意无意地指导自己的人生，骨子里有一种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的信条。这里包含了强烈的求名之心。从修炼人角度看，长久的历史轮回中，就在积淀和打造着修炼人的一丝一念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修到今天，我还有这么强烈的执着心，我修得真是很差劲儿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警言》中说，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，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你们就将失去机会。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我感谢师尊让我暴露隐藏很深的人心。我在写交流文稿中进一步深入地发现自己的人心，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还要继续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怕心，走上大街，面对面讲真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5月25日。说说我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怎样从磨难中走上大街，面对面讲真相的。2014年10月，我们共8名同修被绑架非法抄家，给当地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损失，有5名同修被非法判刑。 我从看守所闯出回家后，干扰不断，家人亲属的手机被全天监控跟踪，我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多的时间，这样怕心就出来了。大量学法，向内找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状态略有好转。后来我在背诵《论语》并参与控告江魔头之后，师父给我清理了很多败物，救人的心出来了。在流离失所期间，我陪老年同修上午学法，下午与另一老年同修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，晚上与另一上班的同修学法，或上网阅读明慧文章，越来越感觉到修炼的严肃，时间的紧迫，救人的重要，又为自己的怕心、安逸心不去感到苦恼，压力很重。但是在每天的面对面讲真相中，对照法向内照，提高变化是最快的。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修炼的美好与幸福，救度众生的快乐。开始时讲真相，每天在街上都遇到不听真相的、破口大骂的，这时只能束手无策地离开。经历的多了，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了。有一次，我俩给一个70多岁的男士讲真相，先讲了自焚伟案、大法红船，劝他退党时，他就不表态，还要走。我就跟着他讲，可他进了商店，于是我就到站点，有一女士在等车，我笑着打招呼、答话，很投机。可是，一说三退，他就破口大骂脏话。还有几个等车的，没办法，只好离开了。一转身又遇到刚才的男士了，他以为我在跟着他，就说：“你别老跟着我。”我说：“我真的为你好，为你的生命负责呀！快退出邪党组织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呀！快退出来，劫难来了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于是给他做了三退。有一回，我和同修到菜市场讲真相，中午天气炎热，买菜的人很少，我就跟一个摊主讲真相。我买了两个土豆，边腰秤边讲真相。摊主是一位中年男士，谁知道讲到天灭中共时，他大嗓门高声喊，骂个没完。我制止不了，这个人还说我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。隔位卖菜的摊主喊了一声，鸡蛋是铁的，那位男士才住了嘴。谢谢师父利用常人制止众生造业，不断克服畏难情绪，突破障碍，没有任何理由阻挡我面对面讲真相。有许多回都是遇到过觉得真相讲得很到位，人家就是不退。如果连续几个都是这样，这时畏难情绪就会上来了，消沉，自己就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不讲了，今天就是不讲了。可是每当这种状态出现时，我一跟师父说了这些话之后，我发现几分钟后我的心态就变了。可能是师父帮了我，帮我清理了阻挡救人的败物，马上跟师父认错，师父啊，我又错了，于是又进入救人的状态。开始几乎一两天就出现这种状态，过一个阶段我悟到，任何阻碍我面对面讲真相的败物都没有理由存在了，无论风霜雨雪，每天都要走到街上去救人。师父讲，我们人活着就有维持人活着的权利，所以生活的环境也得适应于人的生活要求。所以我们讲堂堂正正去修炼，家里有了苍蝇蚊子，我们把它轰出去，安上纱窗不让它进来，但有时轰不出去，那么打死就打死了。人住的空间，他要盯人，要害人，当然要撵他出去。撵不出去，不能看着他在那儿盯人。同样，人要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，也是要维护的。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。见转法轮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我应该归正自己，向内找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一找才发现自己已经偏离大法了。那时太执着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，看动态网， 那颗心被牵着，说的想的都是现在中共反腐的内斗戏，津津有味的咀嚼着，希望迫害早日结束，怕被迫害。根子问题是怕求安逸，不信师不信法了，心不正，不是正念正行了。流离失所是怕心，怕被迫害，怕个人受到伤害等等，是为思的表现。回家了还需要我冲破来自家庭的阻力，尤其是内心的恐惧，到学法小组担心出事，跟同修在一起担心同修被跟踪，种种担心。于是我尽量多学法背法，看明慧交流文章，全盘否定就是力的安排，正念正行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每天下午出去讲真相，下楼时总要看一看有没有蹲坑的，小心翼翼的。这时师父会鼓励我，师父的法就会打入我的头脑中，弟子走正大法路，光照天地恶尽除。见红银三只为这一回，我就一字一字背着这句法走出家门，或者当怕心出来时，师父让我想起有关的法来。真正往正道上修炼，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，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见转法轮。是呀，我有师父的法身保护，师父时时刻刻在我身边，谁能动了我的师父呢？谁能动了宇宙啊？怕是什么？什么也不是。在大法面前，在真善人面前，怕会化为乌有。我常常是流着泪在心里背着师父的这些法，坚定地走向众生。随着心性的提高，我越来越觉得世人太可怜了，他们与我们同样历经万难，能走到今天与大法相遇，还在迷中，被邪党伤害着，被欺世的谎言毒害着，随时都会失去万古机缘呢。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，会遇到各种人，守住心性向内找，修取各种人心，尤其是怕心。怕心越来越少，每天讲完真相回家，那种舒服、祥和、慈悲的场，让我感到生活从未有过的无比幸福和充实，体会到生命的真正意义与价值。初春的下午，天气比较凉，路边石台上坐着一个70多岁的女士，我过去给她讲真相，之后劝三退，她说没上过学，没文化，什么都没入。我给她护身符时，有些担心，还不想给，可是她非常爽快地说，回家让我姑娘教我念。还有一个70多岁的女士，我给她讲过真相后，她告诉我说有人叫她念阿弥陀佛。我说阿弥陀佛也好，释迦牟尼也好，都是多少千年前来渡人的佛，他们救完人就走了，您现在还念阿弥陀佛，他已经走了，他已经不管人了，现在是法轮大法在世间救人呢。我教你念九字吉言吧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教他几遍，他说你给我写下来。我拿出纸笔，一笔一画的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像得到珍宝一般叠好揣在内衣兜里，放心地走了。还有一回在医院的大院凳子上坐着，一位50多岁的女士也来听真相，她是来看病的。我跟她讲了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，大法真相。做三退之后，我看到这个生命得救后的喜悦，给她护身符时，他就大声诵念生命的护身符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赐平安得福报，一遍接一遍的边念边说，我也该有信仰了，我也该有信仰了。一天下午，我给路边的施工工人讲真相，另一工人看我送他 U 盘也跑过来要 U 盘，并很快做三退，高兴地走了。于是我又来到前面的站点，给一位中年男士退档， 并送他 U 盘。刚走了十几步远，身后追来一个施工工人向我要 U 盘，我很抱歉我没有了，并答应说看前面的同修有没有，如果有我一会儿回来送给他。他退出了少先队。随着深入的讲真相，深深地感到自己以前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，愧对了师父的宏大慈悲，更愧对了满街来来往往的世人呢。今后我要用心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。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弟子无以回报。个人体会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5月18日的文章，感谢部署帮助我提高心性，作者台北大法弟子。多年前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常人工作非常忙碌，那时的老板是一个在跨国集团服务30多年的女强人，工作就是她的嗜好，因此她对工作的要求很多。在某一季度的部门服务评比中，我负责的部门取得第一名，老板要求我部必须写一篇体会，刊登于公司的内部刊物，与各部门分享我们如何拿到这个荣誉。听到这项要求，我心里就犯愁了，嘀咕着早知拿第二名就好。因为那时白天工作实在很忙，晚上还得赶回家做正式法的项目，已经焦头烂额，居然还要为这个写一篇文章。我很快的在脑海里扫描了部门内的每一个同仁，结论是没有一个人会写文章，但我总得做些培养，不能啥事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决定委由一个小主管负责，并在截稿前一个月将此任务派给他。我告诉他文章的重点有哪些，如何配图。过程中他休假一星期出国旅游，我内心期待他能在出国前先让我看草稿，以便提早修改，但我的期待落空，而他回国后也未立即交稿，而是直到截稿前一天才交。看了他的稿子，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起，因为服务这两个字在其笔下成了一件苦差事，完全看不出服务热忱，这样的稿子如何提交出去？此时我的埋怨心一直在膨胀，怨他不会写还不早点交，还拖到截稿前一天才交，哪有时间帮他改？已经告诉他写哪些重点了，还写得这么差，为什么其他主管都有得力干将，我部员工就是一些老弱残兵？这个主管也干得太辛苦了。起初我想修改一下后仍可由他挂名为作者，但发现无法改，必须完全重写，心里更是怨气冲天了。这天除了必要的会议，我都在利用零碎时间重写，直到快下班时才大致写好，但自己也不满意。人间的理不适用修炼人。下班后步行返家途中，我的心情仍很低迷，无法释怀为何会这样，身心疲惫，还在埋怨他。走到半途时，我终于转念了，认真地想起自己是修炼人，应该用高标准对待。于是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以及多看他的长处。我想，如果老板交办给我，我不会写，我会明白表示我不会，让老板另找他人，把这个工作推出去。而他当初没有推辞就答应了，这不是愿意接受挑战吗？我怪他不早点完成，但事实上我也没有明确告诉过他何时完成啊，他有勇气承担也是在帮我，我不但没感谢他，还在怨一个帮我忙的人没有帮好忙。而从人间的理来看，虽然我有权利指派任务给他， 但我是修炼人，它对我来说，真实的意义是，它是来帮助我修炼的，我应该感谢它，而不是去抱怨一个帮助我的人。我埋怨自己没有好助手，什么事不公平时，与常人抱怨工作与生活如何不如意有何差别？修炼人不是为求得舒舒服服，而是要赶紧提高心性，环境业力啊。纯净心态写作，文章传递善的能量。正念一出后，我的心马上就平静下来了，很平和。回到家后，我平静地做完正式法项目，发完午夜12点的正念后，我再一次重新修改白天修改过的文章。我的指尖在键盘上敲打着，敲得很顺。突然间，我发现白天被我修改过的文章，此时又几乎全被我改了，而我却只花了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。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文思泉涌的状态，时间好像就静止在那里。此刻我体会到这篇文章就是该我自己来写，根本花不了我多少时间，而我却想要把自己的工作丢给别人，然后抱怨别人。第二天早上7:30，在和老板进行工作会议前，我先请他过目这篇文章，没想到他看到一半时说，没想到你很会写耶。等他全部看完后，他说，太好了，连标点符号都不用改哦。此时的我很平静，并未因他的赞美而起欢喜心。我心里明白，他之所以赞美，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笔有多好，而是这篇文章是一个修炼人在非常纯净的心态下写的，能量很强，善的能量让他饿不起来。为何说他饿不起来？因为这位老板非常挑剔，很喜欢骂人，他的任何一个部署交给他的文件，几乎每次都被他改得体无完肤。这次提高心性的机会，让我再次体会到，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。只要自己能够念正，用高层次的理衡量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师父就能为我们展现神奇。谢谢师父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也谈净师净法的问题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3日。近日在和同修切磋中谈到净师净法的问题，有些同修的做法让我感到震惊，写出来大家看看同修中还有没有这种情况。一日，甲同修到乙同修家里，乙同修说，我有一本转法轮不用了，说想送给甲同修，甲同修接受，就看到乙同修从自己睡的床底下翻出一本转法轮，封面有污渍，脏兮兮的。我们知道那部法可是造就一切宏大穷体无量王主的，那是一切宇宙生命与各种因素的存在的保障，其中包括小小的你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转法轮是指导我们从人走向神的一本宝书，作为弟子怎么能放到床下去压去做？乙同修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错误，导致旧势力的迫害，出现头脑经常迷糊的状态。还有一日偶遇丙同修，他说家里有一张师父的大法像，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供奉，收藏在家。甲同修说想看看，于是丙同修就翻箱倒柜地找师父的法像，找来找去，最后在一个破旧的纸盒里找到了法像。师父法像被扭曲地卷着，整张像都皱皱巴巴的，满是灰尘，不堪入目。甲同修见状， 向他索要法相，拿回家后仔细地擦洗铺平，恭敬地贴在自家的墙上。当天晚上练功时，自己的空间场比往日大了几倍，而丙同修长期被病魔折磨，现已离世。这两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不敬师不敬法的事，虽然是个别同修所为，但警醒我们要认真对待敬师敬法的问题，因为修炼是严肃的。师父说，你们对师父不尊敬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在怎么想吗？我根本不在意的。你们现在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们只知道我表现的人像，那边给你们显现的也是宇宙之中的形象。你们将来不会知道根本上我是谁，宇宙的任何生命都不会知道我根本上是谁。你对我好与坏，我根本就不会在意。可是呢，旧世里他们会在这一难中毁掉你们呐，千万注意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个人悟道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